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这个修行呢，以三宝为体，以持戒为根本，以般若为导向，以方便为要旨，净土与归宿。所以佛陀呢说法走私啊，把佛陀的这个经要啊，广说、窄说、大说、小说，无非是涉及大小中这种种尊生，因为大性的尊生广说就可以，大说就可以，是吧？他一闻即悟啊，你即使找到体，找到根本。但是尊生就不一样了，尊生呢说的太广太大，所以尊生就像那个幼苗一样，反而我接受不了，那至于呢会毒死，所以尊生可能有小说。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啊，佛法里面都有广和窄说，所以比例来讲，体佛陀说体的时候，广说就是广大于虚空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佛法圣三宝，我们就很难体会，因为我们自信本来就是佛，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只有菩萨他一念慧日。那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体小说，比例来讲皈依三宝啊，或者说阿弥陀佛啊、药师佛啊、释迦牟尼佛，说过名说过相啊，我们皈依他、礼拜他、赞叹他，都是很窄的范围，只体现大的根本。所以大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但小我们知道。所以你看到佛就应该看到无量的这个佛，看到法就是应该有无量的法，看到身还有无量身，也就是成一个体能够看到无量的一个体，所以大体与小体一样的。我们持戒为根本也是这样说，我们说何为戒，是色心为戒，心色一切法。如果你了解心，就等于了解戒。以戒为根本，那大戒就是心了，那小戒就是五戒了。因为心具一切法，一切法不外乎什么身口意。因为我们的身是吧，身一切啊，五蕴是吧？我们的口业是一切法，叫七识间是吧？我们的意是一切法，比那情啊。所以呢，这一切情、一切景啊、一切这个界限，都是在身口一体上。所以广说心法，我们没办法去认识到，但是呢小法就是五戒。如果你对我们来讲的话，以持五戒为基础嘛，所以呢这个五戒它是色身口意的，杀盗淫是身业，妄语绮语两舌恶口是口业，喝酒是意业啊，身口意就是意，就是贪嗔痴。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四善跟身恶都是在五戒的这个向上。所以我们能把五戒持好，就是我们对佛菩萨恭敬的对体，你就能够进到进虚空变法界的这个 真实体。把无戒能持好了，那你就等于把佛的根本给持好了。所以不断的研究你自己无戒能不能持好，所以持了无戒持好了，那你后面的八戒、十戒啊、比丘戒、菩萨戒，乃至于呢啊所有的戒，都是在无戒上面。无戒越清净，以后持一切戒都会清净。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菩萨戒很广阔的，实际上我们尊生每个人都将菩萨不发菩提心，根本没法受菩萨戒。所以这个菩提心如果不了解普贤心愿品，怎么都不行，怎么去受菩萨戒呢？就是我们都叫相似菩萨戒。所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五戒，五戒要好好研究。因为五戒奢侈了身口意，我身口意设置了整个于三千大千世界，哦，三千大千世界正好是一念我们现前的这个心啊，所以持五戒何妨不是持心呢啊，所以心之大和五戒之小，所以对小你都持不好，还想持大吗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五戒啊，这个你能够好好的摸索探究一下，你就会啊感受到你修行的一些利益，不然的话好高骛远，不就他是地。所以修行呢，两个就同时往起跳，所以呢不占地的时候啊，你就会虚妄啊，你就会打高啊，是吧？所以呢持戒为根本，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法界的一念的心跟我们无界，一个是广说，一个是窄说，懂了吗？我们第三个讲般若是吧，般若广说那就是六波转啊，大般若经啊，畅说诸法空相，真空妙有，就是说吃饭穿衣睡觉走路生活中无处不在般若体上。那说这个般若经我们读一遍都很困难，六波转般若你怎么读啊？何况成般若呢，竟然是像广说空啊，还不能够断空，广说有还不能只有，自由之勤见，自坤之狂见，所以广大的般若性我们很难体会，但是一部心经就可以。所以呢要好好的探索一下一部心经，这个心经270是畅述了宇宙的实相，也是把大般若六百转统统的设在这270个字上。但是我们很少有人呢对这个般若这个心经我探索一下，所以我们每天都好高骛远，读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就不了解般若六百270个字的功德。所以要因为般若为导向呢，它体现的是真空妙有啊，在妙有里显真空，在真空里面显妙有，妙有就是真空，真空就是妙有。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话已经把宇宙的实相全部啊体现出来，不能离有说空，不能离空说有，这个就是万法的实相，不是你修出来的，本来于是你讲话的声音都是真空妙有的，你上厕所都是真空妙有啊，你骂人那个题都是真空妙有的，空人之所以有不了解空，所以你骂人就烦恼，如果你骂人都很开心都是空心的，你骂人也可以成佛，知道吗？可是你烦恼啊，你要拿刀杀人家，让别人也烦恼，互相辗转，是吧？如果要是骂人都开心的话，你到地狱，那地狱天也烧不死你，因为我骂人就成恨呐。别人家对你好，你就马上去开心执着啊，因为你执着，不了解真空妙有，所以老是堕在其中，所以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又会到天堂，又会到地狱，上午到天堂，下午就到地狱。今天在庙里做功德，上午做了，好不容易做了很多的功德， 下午一跟人家吵架，就上午在天堂，下午在地狱，很快就限量。就是说燕了解它是道还是道，如果我们把般若经心经搞等了，其实就六位尊就等了，这就是菩萨的这种功德，把佛陀的最究竟的道理用270展现出来。可是我们都没有这个心思去学习啊，所以呢就不了解。所以对般若不认真吗？对般若心经念了就念完了啊，顺口溜就念完了，所以呢不去探究它。所以心经呢这么大的这个实相，到教你怎么修行的实相，因为没有心，没有心经呢，大般若经你没看，真空妙云也不知道，心经呢也不去探究它，那你修行全是邪，就像汽车没有方向盘一样，你到处乱跑，所以你修行就是乱跑。如果不了解心经，我告诉你啊，这个人修行一定是乱修的，你要紧紧记住。你不要以为说我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你要不了解阿弥陀无量观寿也没有用，因为他也大小说啊，是吧？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广说窄说。所以就是说啊，我们在年轻或者还有力量的时候去研究一下，它绝对不会障碍我们的修行。不能说啊，我要一心的修净土法门，般若就不去读了。啊，你认为这个是叫一心不乱是吧？没有听说过我学般若障碍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样说法吗？我持戒会障碍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研究戒会障碍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怎么可能呢？我皈依三宝会障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这个一定是邪说，知道吗？其实这也是害人的话。你要了解，稍微的观观无常，都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要快一点，知道吗？就是你要观诸法无常，你要骂你观诸法无常，阿弥陀佛，那一念之间，唰，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观无常，人骂我，我就骂你，然后阿弥陀佛丢掉了，是吧？一观无常，哎，阿弥陀佛就走了。如果无常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念头，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瞬间就出。所以法不可能障碍我们往生的，知道吗？佛陀的教法绝对不会障碍我们往生的。所以呢，很多人把这个修净土法门，还要修一些法，就不能往生了，怎么可能呢？我不知道这后来的很多的法师怎么会说学净土法门就一些法就有障碍了，真是个奇。你观无常，你观缘起，就是你我们坐在一块，我们是缘起，我知道是缘起，我就没有情执了，是吧？因为我们是缘起，走了就算了嘛，我们这是因缘嘛，那我干什么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都快啊。有你来我不知道缘起，哎呀你不要走啊，你明天还要来啊，然后这边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边我牵挂你，你明天还要来呀、啊？我放不下你呀、啊。观缘起就淡薄了嘛，那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快呢，怎么可能说观缘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会慢呢？观无常怎么会慢呢？还想持戒当然清净了，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什么？你不持戒就执着嘛，就业障攀着你，拉着你的脚绊你走嘛。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像脱壳一样，那念佛是能够处，那就像乌龟脱壳一样，知道？很多人死不断气，虽然往生了，他断还没有往生之前断不了气，难过。他为什么断不了气？就是放不下嘛。所以那些婆婆往生的时候啊，在往生之前劝他放下，观察缘起，他以后死的时候像脱衣服一样就走了。哎，你不跟他讲这话，就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他放不下儿子，放不下孙子，然后这个时候就脱乌龟壳，知道吗？那个乌龟那个壳啊，连着肉的，连着肉放不下，是一时就是乌龟脱壳，啊，鹤流扒皮，啊，那多痛苦啊！所以那婆婆死的时候特别痛苦，痛苦就是放不下。所以平时听了法师讲法的时候啊，讲无常，讲缘起，讲般若，讲实相。啊，讲世间的这个假象，然后呢，听了以后放下，放下，放下，一直放下，哎，你到最后面念阿弥陀佛，清清白白的，啊，了了分明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多自在。所以很多人的念佛 死的时候不知道，都是因为不了解法，知道吗？所以就平时啊，在师父面前闻法要热到心里面去啊，我一看到你就吵架，我就知道你没听师父的法，我一看到你的烦恼，我就知道你这个对不起师父啊，这个几十年来跟你讲课的这个题啊，越讲越执着，越讲越吵架，越讲越牵挂，越讲越不解脱，人家越讲越解脱，你越讲越不解脱，这是什么修法呢？讲法要思维，要关照，要欲望来求解脱的心来听。大家为什么会听法不解脱？就因为没有强烈的没有处理心，没有这种欲望，没有这种静静，没有这种炼根，没有这种巧慧啊，没有这种一心分明。你心里不分明，你模模糊糊的啊，你学佛是心中模模糊糊的，不一心分明，不知道来干什么。所以观察一下自己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啊，心经它这个就介绍我们宇宙，你现在看到的实相啊，是因为这个啊，我看到的这个南传的这个四念处啊，跟这个百传的四念处它不一样。南传的四念处跟百传的四念处呢，它是呢这个观身不净，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受是苦，它观身体是不干净的，它我们要处理，是吧？百方人他就比较着急一点，他就是观这个我们要处理，我们要成佛啊，观身这个不净，观受是苦啊，这个受是苦的啊，他说我们一定要到西方极乐，或者要成佛，要解脱。观法无我，这个法里哪有我存在啊？啊，这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成佛啊。观心无常是吧？心是无常的，就是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里面。但是呢，南传的这个四念处啊，它不一样。他说观心，就是说。观受于受，观身于身啊，这个观法于法，观心于心。他就是观身的时候，他不等于心绝对的身，就是说他说在当下，因为南方讲般若心比较强，他说身于身，于身就是不等绝对没有独立的这个二元啊，身就是身，余身它是体啊，就是余就是不动体，它单体啊，就是我们要观它不净的时候又对立，有了对立以后呢就有妄想，是吧？其实呢余身是般若体啊，余心余不动的余心，心就是观心，就是那个心，这心非有非无，因为它没有名也没有相，它自不攀缘，就是说身自不攀缘，自无名，自无相，自无攀缘，身无身，于身，心于心，啊，受于受，就是我在受的时候呢，有没有苦，有没有乐？这个受呢是于受单体，就是受，受我没有名，没有相，也没有攀缘，啊，所以南方这样的观是跟般若相应的，对，般若体，所以我们这个。看个人的这个想法，因为北方人比较着急，什么事情呢？都是比较的打坐安般呐，这个修行呐，拜多少拜，他做恶也很厉害，做善也很厉害。但南方人就不同，他跟般若相应，他往往呢就观察当下，观察当下比较强。所以我看了，哎呀，这是会这样的观啊，就是说突然我就悟到了，就是般若就应该这样观，般若就是大家虚空于空。什么叫虚空呢？就是虚空无名，虚空无相，虚空无攀缘，这个叫做虚空，知道吗？虚空就是个空，我在看到空是你的妄想，是吧？所以呢，虚空与空啊，大地与地，就大地啊，它不是地和风水，就是地，于地，于地就是说它没有名，没有相，没有攀缘，有了名相攀缘， 那就是已经有了执着。所以呢，这个北方修小乘比较强大，南方呢修大乘比较强大，所以南方人修般若心比较强，所以般若体一定是这样。不离有说空，不离空说有，空有不二，有真空妙有，妙有就是真空，真空就是妙有。有时候别人讲，我离心啊，是心是无常的，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一个心死，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可取，有取于舍就是邪见，是吧？我身不净，你说身不净不是身体不正要舍，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不生不灭的人，有个不生不灭的取，有一个舍。有取有舍就是邪见，知道吗？所以邪见小乘是落在邪见上，它还是在邪见体上，所以小乘它不能究竟解脱啊。但是学般若就不一样了，生于生，生于生，心于心，受于受啊，法于法，就是说法，但一切法是绝对。所以我们知道于法，你要懂得这个意思，金刚经破三相，破名破相破缘起，就是破名，就是这个东西，任何东西你不它起名，它自身是没有名字的，是吧？破相，它自身没有相的，它这个相呢，你现在看到这本书是我看到相，其实它是没有相的，就是实相一直在当下。而它这个呢，虚不会攀缘的，是你在攀缘它，妄想在攀缘，说不会攀缘的，是吧？因为它没有名，没有相，没有攀缘心，这个叫做三心。我三心不断就是反复，我万法之实相，它是没有名没有相，它不需要说我证了无相，它本来就没有相，不需要你证的，它本来就没有名字，不要你证无名，证无名就变成一个无名可得，因为它本来就是没有名字，它本来就不攀缘，不是说我要证到我坐在的地方我证起不攀缘，那你不攀缘那个东西又又攀缘一个不攀缘的东西了，知道？所以这也是错啊，所以呢？有这个，所以我们悟到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般若啊，这讲就是比较广，你要遇心，你要读心经，要懂得这个意思。但是，那你要得到心经以后的话，你就有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遇到一切法，你就不会，因为这是导向。什么叫导向？是导向，把你从一个反复那个导向佛的境界，它尊敬一个过程，必须要以般若为导。如果没有般若你就不知道了，怎么导呢？是吧？般若它是导，把我们从反复导到圣，把迷导到觉啊，把假导到真，但是在当下，当下。所以呢就是说它不是有取舍，那不叫般若，知道吗？只要有取有舍都是邪见。所以菩萨戒里就讲到，灭世起圣者非是下尊主，欲障菩提鸟光明照世间，它不可以呢灭掉睡受，灭掉寿命来取一个，那个都是邪见。如果你说我要灭掉此世界，要到彼世界，都是在邪见。我邪见，只能说你这个邪见，我们感觉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还不是真的吗？但是呢，你要一个取舍，那我不能破的。就是有个邪见，还是个善法，是吧？最起码到西方极乐遍历一层，比到地狱要好多了，是吧？所以我不会说你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根性，就像别人来讲，就说师父啊，我求菩萨保佑这个赚钱了，我不会说不对啊，就是不能这样讲，就是说还是让他赚好了。因为虽然是邪见，但是我不能破掉的，因为这个还是个善根，这个善根呢让他将来成熟，是吧？现在目前呢不能破的，还是不要破。所以菩萨能看得到，像你们一般在外面去说拉着人，人家要发财要当官，你不拉着人家，这个都假的，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第二天就不来了，是吧？因为我不想去，我就是要发财，我现在正在送生意，我要跟人家订后腾，你保佑我订后腾能订成就可以了。他就是这么一点愿望，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跟他很遥远的事情。所以你以为大法能够叫人家信，人家就信啊？不可能的事情，很难的。所以呢菩萨这个不断方便啊，不取涅槃，就是说你就人家还没等叫人家取涅槃了，就是不取涅槃，不断方便啊。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个题啊，我们修净土念佛也是一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号，这个佛号 但是你把符号搞清楚了，其实你就把阿弥陀佛的整个的愿力就搞清楚了。阿弥陀广大之愿是在你这一声佛号上，你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你心是源于法界的，知道吗？是源释放诸佛，释放功德，释放诸佛之妙运都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一切尊生都能闻到这声阿弥陀佛，他可以获得金刚准则，获得无量的功德，获得限量上的解脱，都是在自利利他的功德，是吧？所以你了解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心不是在这名号里面，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份名号，但是对佛来讲是广长舌相，不可思议境界。一切诸佛都要依止他的，就像一切光明依止于太阳一样，是吧？所以一切诸佛都依止于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它是一体的，它从来没有分割家。所以呢，所以念这声阿弥陀佛，这个念就是诸佛，念阿弥陀佛的这个相就是功德，念阿弥陀佛的这轮一根就是解脱，知道？就是祝福的境界。所以念阿弥陀佛能把地狱变成莲花，是吧？那凭什么？就凭它的作用。念南无阿弥陀佛，尊称金刚准这一句下出了，一切这个，就是说，在你念阿弥陀佛的现前，一切功德皆圆满，一切万想皆消失，一切火坑皆熄灭，是吧？大地变成黄金，虚空变成卢葛，长江变成梭罗，都是无上的供养啊！念阿弥陀佛啊，一真庄严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十声三十二相八种种好，他一真庄严都会现前。所以呢，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作用都在当下。你比方我那里成佛，我成不了佛；我念阿弥陀佛，你就成佛了。这个叫做作用，就神通，是吧？无养流通，我念阿弥陀佛怎么样？给养圆满，你眼睛看到圆满，耳朵听到圆满，鼻子闻到圆满，嘴巴吃到圆满，这叫作用。所以你念，我念阿弥陀佛到你身上去，然后你信受的时候，你的色身相互触法再化为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你眼耳鼻舌身就变成无量的神通，然后你的心就变成阿弥陀佛。你看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功德和无量的清净法身都在当下的一念之中。所以这一念就是他说佛是住广，如果你了解广的话，菩萨不念了，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嘛，哪有众生，哪有诸佛啊，哪有菩萨，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他心中全是一个大阿弥陀佛。但是我们没办法，我看到你就是你，看到他就是他，因为我们云到大菩萨里的境界中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做得到，是吧？所以大家知道吗？那个蚂蚁蚊子在那个地方啊，你要这个斗争，要叫它成佛啊，你讲了半天它也不听你的，是吧？你能够把它化解吗？你到地里上不念阿弥陀佛，你跟他说火跟是，你说这火是假的，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就是说很苦的那个境界里面，真正讲的时候，所以你一念，就打个比例来讲，我们不念阿弥陀佛，我们看到房子就是一个房子，知道吗？你根本就生不起第二念出来。但是呢，你闭着眼睛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就是闻见你心跟阿弥陀佛没有暗念，知道吗？就是说一定要了了分明啊，了了分明，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想。这一念具足无量的清净，就是佛性，具足无量的妙德。啊，具足无量的神通境界，你这一念阿弥陀佛真的不可思议，你无量的恶业都会消失啊，你无量的解脱都会现前，无量的神通皆具足，就这样的。所以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广，广就是宅，宅就是广，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这个智者大师所讲的这个藤门止观六妙法门。藤门止观六妙法门就是智者大师的，因为这个叫方便，知道吧？方便有大方便与小方便，知道？虚空也是方便啊，但是里面无量波罗蜜，你懂吗？ 你能接受到这里面无量的菩萨功德吗？这个都是大方便。你现在眼睛看到的色都是方便，耳朵听到的声音全是方便，你们具备了无量的诸佛菩萨的方便，无量的功德尽在其中。你合掌低头，你们都有无量功德，你信吗？但是我们心性不够的时候啊，就是你打我就是打我，你骂我就是骂我，但是不知道这里面是佛或菩萨的方便，我们体会不出来。佛菩萨没有方便，三界大千世界不会显现出来，那也就没有文殊菩萨了。大家知道为什么佛面前要供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就是大愿之灯，知道吧？为什么供一个观音菩萨？就是大悲大慈悲之灯。为什么要供一个文殊菩萨？叫智慧之灯。为什么要供一个普贤菩萨？叫行愿之灯，是一盏明灯，知道吧？是要破我们的黑暗来。我们没有慈悲心才一个观音菩萨出来，没有行愿才一个普贤菩萨出来，没有智慧才一个文殊菩萨出来。原来就是一个灯棍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像了。所以呢，此像即灯，此灯即像。以前就一个释迦牟尼佛作为供了好多灯，然后写个字上面叫慈悲灯、大愿灯、这个智慧灯啊、这个愿大愿灯，就是。所以呢，诸佛菩萨都是这个灯，是照破我们的无明来，让我们成这个，他这个灯光就是佛光嘛，佛光照破我们。就是供佛菩萨，其实就是供一个灯，供一个灯。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佛菩萨是一个人，其实不是的，是破我们的无明来，破我们的分别心，破我们的执着心。所以我前天做了两个灯，这个柜子啊，花了5万块钱做的，然后最后放在大殿的两边，大殿两边呢，就是说供灯，其实供灯就是供佛菩萨，因为灯，我们众生太要智慧了，知道吗？太要智慧了，太需要慈悲了，太需要行愿了，啊，太需要这个地藏菩萨的大愿之灯了。这些灯的光明可以破我们心中这些黑暗，啊、嗯，也大家也可以做功德，知道吧？也就因为这个灯，我花了5万块钱，因为这个放在大殿的两边，一边摆一个，因为晚上好多人老是供灯，他那个供了一个灯，但是供灯有没有实体呀、啊？有没有实体？我这样的我觉得有点虚假嘛。因为这个我不有个智慧平台里不有供灯供的，有人他要供一年是吧，一下子花了好多钱给我了，我心里想我有没有点一盏灯，真的就是晚上供灯怎么行呢？我想一定要买个灯柱，然后每天要供，或者供48盏灯，就是每天派一个人专程一定要供48盏灯，因为这个表达这个48愿照一切众生。那说这个晚上供灯我就不违背因果了，本来人家拿钱过我又没有供灯，变成骗他们了。我感觉心中老是过不了这个坎，啊，不行，我一定要做。我一直在想，在哪里找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供一个灯。后来我想，就是在地上，我又问了他们，就是说能不能搞一个灯在地上菩萨面前摆在那个地方，每天点48盏灯。不然的话，我们在做一些虚作的事情、虚妄的事情，嗯，不能在晚上。有的晚上皈依不可以，晚上皈依也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实相，要有这个事，因为你要跟事要相应啊。你在晚上供灯，我可以在生活中一定要去供啊，要供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我每天供48盏灯，表示48愿，我的愿愿光光护照，代表无量的意思。那我说这样的呢，啊，这个。哎，所以我们做人做事情呢，要有内疚之心，不能违背因果这样的思维，啊，这也是啊，这个方便嘛，是吧？那么说我们从这个灯上悟了这个理很重要，啊，悟了这个理，也就是说这个啊，因为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方便为要旨嘛，要是要求的要嘛，旨是真旨的旨嘛，要旨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些方便，就比例来讲，啊，这个小止观就是大止观，就是说，你要如果把这个 这个智者大师写的这个摩诃止观，哇，那很多了，非常多。他说这个天台三大部啊，天台三大部很多，我们看就不懂，那至于呢非常非常的细致啊，讲到我们的顿念啦、呼吸呀、从粗到细啊，很多的这些维系的思维，我们要看这个摩诃止观是在哪一这个辨别这个名相啊，或者念头啊，或者这个修正啊，或者这个事要啊，我们都很难啊有这种记忆力，或者行持上很难有这种次第。但是呢，这个小止观几乎把这个智者大师所讲的大止观全部云论，就是能说在这小止观上。因为我最近看的时候，我在讲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啊，原来这个小止观太重要了。这小止观是把摩诃止观全部给解释了，也就是说我们修小止观，就是你要看的话，我要不这样讲看可能一天就看完了，是吧？但是我这样讲觉得会更等一点，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他讲的时候会对他生信心啊，因为我也在讲的过程中我也对他生信心，就是摩诃止观，然后天台的，我不学天台的，就这样讲，是吧？但是天台真是到圣朝末期才有的，以前没有天台真。而天台真它是一教下这个从教材来讲的话视为，但是它归宿的是净土。但是呢它这个天台真的观点当时是为了以天台的这种思想解释一切真派，就是说你念佛以天台的心来念佛，你参禅以天台的心来参，他跟禅，你修密法持咒子，你要以修天台的心来持咒。那说这种天台的这个次第啊，维系的次第啊，直观或者是方便，或者是合于，或者是具于啊，或者是七盖，或者是这种种，就是说他这些方便的话，让我们这个很快掌握了自己一些修行的方法、方便和身心的这种诀窍，啊，止观的一种粗细，它有五方止观，它是五方止观，从粗到细有五方止观，而这个呢就比较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所以在修止观的时候，你要对这个止观呢要升起信心，要升起信心，所以呢这个止观呢。你要了解这个小止观就是大止观啊。那过去修行呢，就是说往往把天台真变成一个真派，或者净土真变成一个真派，禅真变成一个真派，这个真派的观点是后来唐朝以后才有的，以前是没有的。那为什么变成真派呢？但是我们净土真跟天台真这两个真派啊，在那个新尊心法里说，这个以密为用，以禅为体，以净土为归宿啊。但是这个很多东西啊我们没有必要的把它分开来。在我们生活中修的时候，修法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体，某些东西是导，某些东西为根，某些东西为方便啊。那说这些东西把它浓缩在一块，我们修行啊，以净土为归宿。你像禅宗里面，我们一乘大和尚啊，往生以后啊，往生以后，我们那么多人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常常一辈子到最后还是念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净土为归宿嘛，是吧？净土是佛的净土嘛，那我们回到佛的净土嘛，也就是说，这个净土呢跟佛啊不相违背。我们以前复训开学的时候，一乘大和尚讲了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禅真跟净土真的这种融合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是吧？那手上常常拿个念佛珠，是吧？念佛珠啊。我看到这个提观老和尚，提观老和尚有一天我在开会啊，在好像是在这个在云聚山那个西海那个宾馆里面开一个什么法会，然后我就碰到他了。 哦，不是不是不是，实际上是某一个地方。哎，他哪个念佛就在念佛是吧？我问他，哎，老和尚是念佛啊？那样，他对我笑一笑，他念佛，念阿弥陀佛，是吧？所以你看，观音菩萨常在的都念观世音菩萨，而观音菩萨说他哪个念佛就在念佛。那观自在嘛，观就是念的意思，自在就是佛的意思。什么叫八大自在？自在就是佛的意思，观自在就是念佛的菩萨，叫观自在菩萨。就是你看观世音菩萨常常念佛，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你看他也是一念佛，我成就菩萨恨，因为念佛成佛，念佛成净土，就是说释迦牟尼成佛的时候他有净土，不成佛他不可能有净土的，知道吗？所以成佛成了净土以后呢，他有大悲心，是无量尊身，他这个净土是怎么成的呢？就是念佛成的啊，所以在经年大宝积经里面说的，然后有一位菩萨，有一位佛啊，菩萨他说啊，观察阎浮提尊身呢很可怜，那说想度这尼尊身，他看看呢能设哪一位菩萨到娑婆世界来成佛。他本来这一期呢是弥勒菩萨成佛的，因为弥勒菩萨也到56万余年或者8万岁的时候才成佛，所以人的福报非常好。但是呢，此娑婆世界呢，从人寿命8岁的时候呢，没有佛。他一观察呢，就观察有一尊佛因缘可以成熟，并且跟娑婆世界的尊身呐、啊、特别有缘。但是呢，那个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嘛。他说怎么样的讲释迦牟尼佛能非常快速的成佛，能跟娑婆世界的尊身机缘成熟，就是跟我们80岁成熟的这么个机缘。所以这个佛就他就发现了，唯有念佛能让释迦牟尼佛立即成佛。他的念佛不像我们念佛，知道吗？我们念佛是必然修身养性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是大悲心念佛，知道吗？他是视为名号功德的念佛，所以讲无阿弥陀经的讲，视为名号功德，合一合二合三合四合五合六合七日，他视为名号功德。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因力修行念佛，他是念那个佛那个偈子啊，我还记得这个偈子呢，跟无嘴莲写那个偈子几乎差不多的，有一些文字不一样，就是天上天下无有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无境界，一切无有与佛者。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念这个偈子不是这个，但是呢，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赞叹佛陀的功德，一切世间的尊生都不能够相及，都不能比，一切功德也不能跟佛比啊，一切境界也不能跟佛比，他对佛陀升起无上的信心，就这样的念赞叹佛的功德，站了7天7夜，就赞叹佛的站了7天7夜，然后在我们娑婆世界视现成佛，对吧？没有一尊菩萨，在我们观察每部经典里面也可以观察到，有人地藏菩萨讲，我无量劫受佛经言，我以佛的功德，我到他方世界啊度众生。也就是说，他度众生怎么度呢？怎么度呢？在地藏经里讲得很清楚，是吧？他说一切，他对创一切众生念佛，是吧？就是说这个地藏经有一品里面全是串尊生念佛，可看出这个所有的菩萨来释放世界，当然就是说都是受佛接引，没有一尊佛菩萨不是受佛接引。到了八地菩萨，到了如果你修行到八地菩萨，你一定会讲一句话，为什么呢？他到了八地菩萨见十方诸佛，才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所云有的功德全是佛的功德，他原来我无量劫受佛接引，他一定会讲这句话。那我们现在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凳子，这是我的念佛塔，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这个妻子，这是我的儿子，这一切一切告诉你啊，你以为是你的，等你到八地菩萨你才知道都是佛在接引你啊。我要到八地菩萨才知道，我不如现在知道，我干嘛要到八地菩萨呢？到八地菩萨需要多长时间呢？就是说你证到八地菩萨获得解脱圆满，你的功德圆满，但是你大悲心没有圆满，因为刚刚在发愿度众生，所以呢在诸佛面前了解了佛陀的大悲心，升起了利益众生心， 因为巴黎以前的菩萨叫无畏坑，他以为是自己的功德，知道吗？所以呢，到了巴黎菩萨的时候，他就升起了无限的大悲心，到一切他就拿着佛的功德到十方世界去，到十方世界干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以大悲心把佛的功德带到众生面前去。一到巴黎菩萨一发心，就立即到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心相中都把虚空带过来了，知道把大地带过来了，把色身相无处法带过来了。所以你先前所有众生看到的都是巴黎菩萨所修，所以修大乘佛法是八地起修，知道吗？这里念阿弥陀佛就是八地起修。所以到八地菩萨七地菩萨都不是，七地菩萨只是说他这一念功德具备六度波罗蜜，知道吗？到了八地菩萨他一念功德是具备佛的功德，这就不一样了，他把佛的功德是在他一念中舍起。所以呢，他随便的拿一根草给你，这根草是作为八地以上菩萨佛的功德，所以他的人看到他都得了无量的功德。因为你看到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你看到观音菩萨就等于看到佛的功德，因为他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观音菩萨的像啊，文殊菩萨的像啊，这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他们现前视线的这个铜像铁像，知道吗？如果你坐禅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铁，它是佛的功德，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这虚空好像是虚空，但坐禅大地你要进入到八地菩萨一定知道这是八地菩萨的功德。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是虚空，是吧？觉得是大地，因为佛，所以佛在你面前，这个这些八地以上的菩萨在你面前视线，它是称作佛的功德来的。没有一个八地菩萨不说，因为他就知道了心结，他无始以来都是成就佛的功德。所以你现在悟到了佛的功德，你就是八地菩萨。如果你晓得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人家打你骂你都是佛的功德，我是从佛的力量聚在人间。所以你现在聚在人间，你感觉到这是佛的功德，我无量劫受佛戒引，人家骂你都是佛在戒引你。这个时候你就虽然你没有证到八地菩萨，但是你理上明了了。在你理上明了以后呢，这种性虽然我不是没有证到这个体，但是呢我明了这个体，因为你到了八地菩萨才知道我无量界受福接引，知道吗？这个无量界是代表你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受很多苦，你都不知道这福在接引你。等你到八地菩萨才知道它的实相，原来地狱根本不是地狱，全是在接引你。你在人道根本不是在人道，都是佛在接引你。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才能真正的明了呢？八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一定明了。所以呢，你现在没证到八地菩萨，但是理上可以通。信，这个很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你得当下释放法界，升起佛的这种功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要念这样的阿弥陀佛才是实相念佛，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你有这样的信心啊，这样的信心是不可思议。就是说你在信阿弥陀佛的时候啊，要获得，要念佛的时候要获得啊这种这个啊信心出来。所以因光大师一定知道的，摩押一生正是地，是吧？他摩押南无阿弥陀的一念，我不敢管说，我单一再说，是吧？我持五戒，是吧？持欲来心法，是不是？那么说我现在持这个般若心经，就是这个十方般若之导向，真空妙有的导向我都已经具足了。我了解这个摩诃止观，就是我读这个藤门止观啊，就是日欲来一切方便，因为方便为要旨，如果没有方便我不能发起我清净心，是吧？我现在所有的我可以在家里做妻子，我做儿女，我在这里发起离开欲望的心把这个作为方便，然后以这个呢作为我的这个精进的这个体，然后一直安居在法上。如果没有方便就没有究竟，因为方便是我们的要旨，我们一定要知道方便啊，没有方便根本没办法成佛的。所以整个的止观 方便就是止观，知道吗？止观非常重要，没止观怎么方便呢？你打我就是打我啊，我有止观就是方便了。所以一止即定了，一观就会呀，有定有会，方成妙用呢。所以要有止观体，所以大家对这个止观呢要升起信心。所以同门止观，我希望大家呢，特别是我们出家年轻的出家人，要学习，详细学习。我这句呢，这段时间讲的课呢，从这个聚缘是吧，合一躯盖，然后方便，还有这个整懂，就是说我们把这迹象把它记下来，把它记下来，或者回家去请一本这本书啊，对我们修净土的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因为这个止观很长，这个止观了，我希望呢，因为马上要打夫妻了嘛，打夫妻就不会再讲这个了。那我说夫妻打完以后，我接着说啊。所以禅火呢啊，降此身心焚尘场啊，我愿报佛恩，跟大家得个共聚。希望大家呢啊，要长时间啊运心来稳，这样的呢，我们修行啊就会有导向啊，就有方便啊，修行有次第，有个框架啊，这样的啊就比较好。南无阿弥陀佛。